我们读一节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到第十一节，这说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今天是圣诞主日，首先让我在这里恭贺大家圣诞节非常非常非常快乐， Amen。 当然今年的圣诞节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圣诞节，在加州我们看见疫情是越来越加严重，虽然疫苗已经开始可以接种，但是对疫情的这个恐惧啊，还是深深的笼罩在人的心中。所以少了家人的团聚，少了欢乐的派对，好像今年的圣诞节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们欢喜快乐的。但事实上圣诞节之所以让我们欢喜快乐，从来不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不是吗？英文有一句话说得好， Jesus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s。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才是真正使我们心灵喜乐的源头， Amen。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头看啊，第一个圣诞节，你就发现当时虽然整个环境来讲也是很黑暗，也是很艰难，但主耶稣的降生却带来极大的欢喜快乐。我们看见当玛利亚知道她要从圣灵感孕生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她心里就充满欢喜快乐，甚至高声歌唱。当玛利亚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亲戚以利沙伯的时候，以利沙伯也是心中欢喜，甚至她腹里的胎儿的欢喜跳动啊。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也看见牧羊人听见这个消息也是欢喜快乐，天使在高空也高声歌唱，他们宣告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这里说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这个大喜的信息不只是关乎玛利亚的，这个大喜的信息不只是关乎牧羊人，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谁是万民啊？就是你我嘛。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 Amen。 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在圣诞节的时候能够经历到主耶稣圣诞的喜乐呢？从三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恢复信心的时刻，这是一个恢复信心的时刻。圣诞节其实是一个重新要恢复我们对神信心的一个时刻，因为多少时候当我们面对到人生当中的一些危机跟挫折，就像现在的光景，当我们处在很多时候人生当中的灰心跟失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对神怀疑嘛，而且好像对神失望。但圣诞节的故事就是要再一次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啊，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奇妙的真神， Amen。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的神，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的神。第二点，你要知道圣诞节的故事不是从新约才开始嘞，早在旧约时代神多少次透过先知向以色列人预言一位弥赛亚救主要降生，中间虽然经过多少漫长的黑夜，多少先知，我们看见神的百姓他们引颈仰望渴望这位弥赛亚救主的降生，但是好像没有什么一些迹象。甚至旧约时代过去，我们看见新约时代要来临，中间有一个两约之间的400年呢，好像神没有任何启示，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好像连神都忘记了。但是难道神会忘记他的应许吗？难道神会忘记他的百姓吗？ No， 神是信实的，神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应许，神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百姓。 事实上是一直到圣诞夜那天晚上，忽然间，意思就是在人想不到的时候嘛，天使向牧羊人显现，打破了千年以来的一个沉寂的黑夜。天使宣告说，今天无论过去等了多久，等了多少年，但今天就是神的日子，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多少年来以色列人引颈渴望盼望的救恩，就在圣诞夜那个晚上得以实现。弟兄姐妹，圣诞节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的神。你们以赛亚书第64章第4节讲得很清楚嘛，一同来念，来，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换句话说，除了我们的神之外，再没有别的神啊，像我们的神这样顾念我们的需要，而且按照他的应许亲自成全在我们身上。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在等候神，等候神在为你开路，等候神在为你预备，等候神来给你引导，不要灰心啊，我们的神永远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来为你成就大事的。Amen。 那第二，我们的神也是垂听祷告的神啊，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 Amen。 第二点，你可知道整个圣诞故事的开始就是从一个祷告得蒙垂听的宣告开始的吗？圣诞故事不是从天使向牧羊人报佳音开始的，不是。圣诞故事其实是从一个叫撒加利亚的人开始的。他是谁呢？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他是一位祭司，每天呢按照班次在圣殿里面服侍，但是他年纪老迈，却是没有儿女。你可以想象他跟他的妻子哈，一定两个人天天迫切的求神能够赐给他们一个孩子。那特别是他也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人呢，我想他一定天天抓住神的应许向神来祈求，但好像多年的祷告好像神并没有垂听的样子，甚至可能到一个地步连他们两个都觉得啊，算了，放弃了，年纪老迈了，大概求也没有什么用了。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刻，天使向他们显现。我们看见天使向他宣告，路加福音第一章第13节里面讲到，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取名叫约翰，这个约翰就是施洗约翰。弟兄姐，你可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垂听祷告的神吗？多少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觉得容易很疑惑，到底神有没有听见我们祷告？到底神有没有工作？就好像但以理一样，你还记得但以理在为一件事情祷告了21天，神一点反应都没有，好像神没有听见一样。结果后来神差遣一位天使向但以理显现，天使第一句话就对但以理说，你在，他说大蒙眷爱的人，第一句话，你大蒙眷爱。我相信但以理听到这句话恐怕觉得左看看右看，你说谁呀？我怎么可能是大蒙神眷爱呢？我祷告21天神都没有回答，怎么是大蒙神眷爱的呢？结果我们看见天使怎么回答他呢？但以理书第10章第12节里面注意说，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你的言语已蒙应允呢。换句话说，从你第一天祷告开始，神已经听见了，你还以为神耳聋没听见？ No， 从你祷告第一天祷告开始，神就已经听见你的祷告。但为什么迟延呢？ 天使接下来说，因为波斯的魔君拦阻我，换句话说是有一场属灵的征战在背后的，但神正在差遣天使为你来征战。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在圣诞节期间的时候，又在疫情当中了，让我们多花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啊！我告诉你，既然耶稣基督是为你我而来，可见的耶稣在你我身上是有计划的，不是吗？我再次说，既然耶稣是为你我而来，那么耶稣一定在你我身上是有计划，不但是有计划，而且是个得胜的计划嘞。想想看，我常说，想想看，耶稣基督付这么大的代价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最后从死里复活，耶稣付这么大的代价是为了什么啊？难道是要叫你我失败吗？绝对不是，他是得胜的神，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他里面能够靠他来得胜。Amen。 所以你一定要凭着信心来经历神。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那个患血漏症的妇人，圣经上说他患了12年的血漏，12年呢，不短的时间呢。在那段时间当中，他花尽所有的一切，却不见好，没有得到果效。但感谢神啊，他并没有灰心啊，他听见耶稣来，虽然当时众人都拥挤耶稣，他根本没有机会走到主的面前来，但他凭着信心，他相信只要他能够触摸耶稣衣上的穗子，他就能得医治。而当他一触摸，他就得了医治。之后耶稣对他说，女儿啊，是因为你的信心救了你。哇，是因为你的信心救了你。弟兄姐妹，信心能够让我们的眼目不再停留在我们的环境上，能够让我们专注在神的身上。信心能够让我们的心不会因为环境的拦阻而沮丧灰心，反而能够让我们因为神所可能成就的事情而心中欢喜快乐。 Amen。 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圣诞节，是一个恢复信心的时刻。在信心的里面，我们就有一种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第二，我们看见这也是个经历神爱的时刻，这是一个经历神爱的时刻。圣诞节不但是一个恢复信心的时候，圣诞节是跟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爱的时刻。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最熟悉的圣经了，这里说神爱世人，甚至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很喜欢呢，这个英文的翻译啊，我们看见英文的翻译说 God so loved the world， 这个中文很难翻的，直接的翻法就是神这样爱世人，但是好像还不够那个深度，所以我喜欢把它翻译为啊，神深爱世人。以前呢，在旧约时代，我们看见人对神的爱的理解跟体会是很有限，因为神离人真的非常的遥远。可是在圣诞节，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是何等的真实，而且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从三方面来看神对我们的爱。第一个，神的爱是舍己的爱，神的爱是舍己的爱。你知道圣诞节虽然是个很欢乐的这个节期，不是吗？但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件事情，就是圣诞故事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牺牲啊。你知道在我还没有孩子以前呢，每次我在街上逛街啊，商店的时候都看见那个马槽圣婴的景象。以前呢， 马看到马槽圣婴都觉得啊美极了哈。啊，一个小小的马槽嘛哈，上面有圣婴主耶稣哈，旁边有牛啊啊，这个马啊哈，那么还有啊天使的歌唱，哇，真的美极了。但自从自己有孩子之后，哎呀，马上对马槽圣婴有一种不同的感受。马槽圣婴的景象虽然很美丽，但如果上面躺的是你的孩子的话，那就不那么美丽了，不是吗？想想看，连我们都不愿意我们的孩子生在马槽里，那何况我们在天上荣耀的神，那他更是心中难道愿意他的孩子生在马槽里吗？马槽圣婴正是代表的父神舍己牺牲的爱了，不但是父神的爱是舍己的，连主耶稣的爱也是舍己的爱。想想看，主耶稣怎么样甘愿为我们的缘故离开天上的荣华，能够来到这样一个卑微黑暗的世界的里面。你知道，当你想到主耶稣愿意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真的看那是极伟大的一个牺牲啊。我就想到20年前，当我第一次去到非洲的时候，我住进到一个村落的小旅馆的里面，一走进去，日光灯是一闪一闪，洗手台是蟑螂爬来爬去，毛巾是又黄又黑，不知道洗过没有。我常在那想，到底要不要用，敢不敢用？打开被单，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站了很在睡觉前站了很久，考虑了很久，我到底要不要钻进去啊？在那个时刻，我就特别想起主耶稣，特别想起主耶稣，他竟然愿意为我们的缘故舍弃天上的荣华，不是只是探望我们一下而已，而是默默地生活在人群当中，走在黑暗的世界里面，去服侍那些软弱的人群。哇！所以圣经上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亲自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跟痛苦，背负我们一切的重担，因他所受的刑罚就要叫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要叫我们得着医治。他这样爱我们，甘愿为我们走过人世间一切的忧患跟痛苦，为的是要将我们从这一切的罪恶痛苦捆绑当中拯救出来，因他为我们成为贫穷，以至于我们可以因着他成为富足。哈利路亚！神的爱真的就是一种舍己的爱。第二，神的爱也是一种接纳的爱，神的爱也是一种接纳的爱。你知道我们人活在地上，我们多么需要被接纳吗？多么需要被接纳。从小在家里，我们何等盼望我们就是父母亲最钟爱的那个孩子，可是常常就不是那一个孩子。从小长大，我们在学校里面何等盼望我们是我们老师那个得意门生，但是常常就不是那个得意门生。好不容易长大了，结婚了，我们何等希望我们在另一半的眼中他能完全接纳我们，结果常常也叫我们失望，不是吗？但你可知道主的爱是一个完全接纳的爱吗？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接纳每一个平凡的人，他也没有拒绝那些税吏跟罪人，那是人所不接纳的，耶稣愿意接纳。我特别喜欢撒该的故事哈，撒该啊，从小长大就不被接纳，因为他个子很矮嘛，很多的绰号，从小长大很多的绰，哎，矮子就不被接纳。长大之后啊，又偏偏没选对行业，怎么做个税吏，替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收税，你不是自找麻烦吗？从小长大就不被人接纳。那天耶稣来了，大家都去看耶稣，他也想去看，挤不进去啊。 就爬到桑树上，从桑树上要看耶稣。耶稣从桑树下走过，看见撒该，就叫说：“撒该，快下来！”哇，你可以想到旁边犹太人说：“哇，这个真的是啊，这个先知啊，先知啊！”一叫点名就点名大罪人，一点点到大罪人。我相信撒该下来也很害怕，怎么回事？怎么叫到我下来呢？换了我们，一定是说撒该赶快悔改，对不对？这我们 always 要定罪，但是耶稣没有。耶稣第一句话对撒该怎么说？哇，我们真的要学学耶稣。耶稣对撒该说：“撒该，今天晚上我要住在你家里。”哇，没有人要住在撒该家里。圣经说没有人要跟税吏跟罪人做朋友，税吏等于罪人，没有人要跟他做朋友。耶稣说：“我接纳你，我要做你的朋友。”撒该立刻就悔改了。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那个在行营的时候被抓住那个妇人被带到主的面前，本来按照律法应当用石头打死的，主耶稣却没有定他的罪，主接纳他。要注意，耶稣没有说他没有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从今之后不要再犯罪。”耶稣接纳。圣经说我们的神永远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换言说，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可以不用害怕的，你不必担心说我不够圣洁啊，我还没有化妆，不够美丽。你也不用担心你不够完全。圣经说我们是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嘿，你还记得上一次你能够坦然无惧是什么时候吗？但是今天现在你是可以坦然无惧，把你一切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祈求，因为他爱你，他按照你的本相要来接纳你。 Amen。 第三，神的爱是爱到底的爱。神的爱是爱到底的爱。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怎么说呢？就是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什么到底啊。这里说神的爱是一种爱到底的爱。也许说牧师啊，这个是讲到耶稣爱他的门徒吧？ No， 这里不是说对门徒，这里说耶稣对那些世间属自己的人。请问你今天是属于主的吗？如果你是，那我告诉你，耶稣爱你，就爱你到底。 Amen， 哈利路亚。我告诉你，这真是比人世间的海枯石烂更加宝贵，不是吗？人间的海枯石烂都会过去，但神的爱永远不改变。耶稣爱你，爱你到底啊。想想看，今天无论你面对多大的挫折跟艰难，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人真实爱你，你知道有一个人真实爱你，难道不就给你足够的动力继续往前奔跑吗？不是吗？而更何况今天你有位爱你的神啊，而且他是爱你到底，难道不足以叫你的心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喜乐起来吗？哈利路亚。你经历过神的爱，你就能够在神面前欢喜快乐。最后第三，这是宣告得胜的时刻，这是宣告得胜的时刻。如果你仔细看圣诞的故事，你就会发现其实里面充满了天使的宣告，不是吗？天使多次向不同的人显现，而且做宣告。那个宣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神在旧约的应许啊，如今要应验了吗？多少年来，你看见神的百姓在黑暗当中被仇敌跟罪恶所捆绑， 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靠着主向仇敌夸胜了。贫穷的要成为富足了，软弱的要变为刚强了。过去在生活当中被仇敌所辖制捆绑，如今在基督里面都要得着自由了。而这一切的恩典都是要临到那些选择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Amen。 弟兄姐，今天你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吗？如果你是，这个恩典就已经临到在你身上了。弟兄姐，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靠主得胜来做宣告得胜的原因。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我们完成了伟大的救恩了。你还记得当主耶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做了一个宣告，那个宣告就说成了。感谢神，耶稣没有说完了，耶稣在十字架竟然说成了，救恩已经完成了，神的恩典已经降临了，一切罪恶的锁链、黑暗的锁链已经被断开了。今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一切丰盛的恩典。哈利路亚。弟兄姐，你可知道圣诞节不只是一个孩子得礼物的节日吗？你可知道圣诞节耶稣是为着你我而来，他乐意成全在你我心中那种心灵深深的渴望吗？你仔细读圣诞故事吧，难道那不是一连串梦想成真的故事编织而成的吗？撒加利亚、年纪老迈没有孩子，他们一生渴望得到一个孩子，神垂听应允他们的祷告，使他们梦想终于成真啊。东方博士一生渴望得见救世主的这个容面降生，虽然经过磅礴跋涉很多的艰难，但神应允他们的祷告，至终引导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们一生的梦想得以实现。玛利亚一生渴望来服侍神，虽然在他那个时代一个姐妹是没什么机会服侍，他渴望能够成为神祝福的管道嘛。在圣诞节的时候，神使他的梦想成真呢，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使他怀孕生下神的儿子，使他一生果然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当我阅读到圣诞故事，我就明白圣诞节的信息不但是神深爱世人，更是耶稣是为你我而来的。神没有忘记你，弟兄姐妹，神要在你生命当中成就大事的。 Amen。 所以当在圣诞节的时候，每当你看见了五彩缤纷的装饰，你要知道这一切都在提醒你了，每一盏灯都在提醒你，每一首欢乐的诗歌都在提醒你说，嘿，神的儿女要起来宣告，神的恩典已经降临了。哈利路亚。他已经断开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罪恶黑暗的锁链，他必定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大事。 Amen。 弟兄姐，既然神的恩典已经降临了，那我们就应该像当年的牧羊人一样，把这好消息要传扬出去嘛。你说在疫情期间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其实在你身旁周围有多少需要的人群，多少人在疫情当中感觉孤寂缺乏，不知道帮助能够从何而来。有时候一通电话就能够带给人多少的安慰跟力量。我还记得以前我还住在 Cupertino 的时候，我的邻居是一个多年的佛教徒，一直不肯信耶稣。有一天我还记得我带着狗出去遛狗的时候，就碰到他， 他就告诉我说，刘牧师，我信耶稣了。我吓一跳，我赶快说，你怎么信了耶稣了？他说因为这一阵子啊，他说他一直生活在这个一些很多的困境当中，在身体上也有很多的难处，他就打电话给一个基督徒的朋友跟他聊天，聊着聊着他的朋友就忽然冒出一句话说，那你为什么不试试耶稣呢？他说忽然间这一句话好像把他打醒了。是啊，为什么不试试耶稣呢？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就改变了他的生命。哈利路亚。所以不要轻看这你自己啊，哈，有时候你在疫情当中，像你亲友所说的一句话就足以改变他们的生命啊。所以在圣诞节期间，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大声欢喜来宣告，我们的救主耶稣已经降生了，神的恩典已经降临了，你就看见奇妙的事要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 Amen。 弟兄姐妹，今年的圣诞节虽然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圣诞节，但神的恩典却从来没有减少了。神人坐在宝座上嘛，他从来没改变过，他仍然与我们同在，他永远没有离开过，他仍然是这个季节当中叫我们欢喜快乐的唯一的原因。所以无论任何环境，让我们的心欢乐起来吧，因为神的恩典已经降临了。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主耶稣，你是为着我们而来的，你知道我们在黑暗软弱罪恶当中，但是你像来到我们中间，像大光照耀，叫我们从这一切黑暗罪恶的权势当中能够拯救出来。如今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向仇敌，向我们的环境来夸胜了。哦，今天我们就要大声来宣告，是的，救恩已经完成了，哈利路亚，救主已经降生了，恩典已经降临了。再次提升我们的眼睛，单单注视在你自己，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如何，唯有你是我们心中平安喜乐的源头。因着你，我们就有原因可以喜乐，因着你，我们就有原因可以宣告，因为恩典果然已经降临。谢谢我们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的，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